prior to that first Easter,
as Jesus
Yesu结束了他为十二使徒主礼的新圣餐教育之后，开始了他临别前夕的非凡讲道，接着进入客西马尼园，遭到背叛，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稣察觉到他们有些人看起来忧心忡忡，甚至可能极度恐惧，就对他们说。 也是对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城市有时充满挑战，对忠信者来说也是如此。但基督令人安心的信息是，尽管他这位逾越节的羔羊会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然而。 他会起来，像诗篇作者所说的，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了解基督走向十字架时，以及门徒在全盛时期将福音带给世人时所面临的各种艰难时刻之后，现在请和我一同来看。 与后期时代救主教会的成员有关的一项信息。这项信息存在于《摩尔门经》里，其中有惊人的篇幅专门提到各样的冲突，从拉曼和雷米尔总是令人厌烦的行径，到数十万士兵参战的那些最终战役。如此强调，有一个明显的理由。 就是因为摩尔门经是为了后期时代的读者而写的，这些作者本身经历了许多战争，他们预言警告我们，暴力和冲突是末世各种关系的一大特征。我对后期时代纷争的理论当然不算是首创的，在将近2000年前。 救主就警告说，末世将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后来也说，和平将从地上取走。这位和平的君在教导时曾强调，纷争是魔鬼的。毫无疑问的，对于今日人类家族中那些没有感情、不懂如何以爱心彼此相处的人。 和平的君必定会与神圣的父一同哭泣。弟兄姐妹们，我们确实看到周遭有太多冲突纷争和普遍的不文明行为。所幸现在这一代不需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没有经历全球经济衰退。 如同在1929年导致大萧条的那场经济衰退一样，但我们面对的是某种形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不是一场摧毁敌人的战争，而是集合神的儿女的征召令，要他们更关心彼此，并在充满冲突的世界中协助医治我们发现的每一道伤口。 我们现在面临的大萧条与外在的储蓄短少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内在的自信短缺大有关系。呈现赤字的其实是我们的内心，是我们的信心、希望与仁爱。不过，为了开创更光明的一天，振兴社会上真正的良善。 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为我们充分提供了所需的工具。 这些福音观念可巩固人心的圣约。我们若不能私下和公开的充分实践，这个代价我们负担不起，这个世界也负担不起。因此，这世界就像耶和华所说的，被风飘荡，不得安慰。我们在这世界中如何找到他说的平安的约呢？转向他就能找到。他说他会以永远的慈爱连续我们，我们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所以尽管有可怕的预言和令人不安的经文说和平将普遍从地上取走，但是包括挚爱的罗素纳尔逊会长在内的先知们都教导，这并不表示我们每个人的平安都会被取走。因此在这个复活节，让我们尽力在个人方面实践和平，将主耶稣基督赎罪的恩典和医治的油膏应用在自己和周围的人身上。幸运的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可以宽慰我们的油膏不用金钱也不用代价就能够取得。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帮助和希望，因为今天在这群全球的会众当中，许多人正在面对一种或多种的挑战，苦无对策，无论是身体或情绪上的、社交或财务上的，或是许许多多其他种类的麻烦。但是我们并没有坚强到足以独自面对其中的许多挑战，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和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那种。针对困难的问题，我们需要经文所说的天上的能力。要汲取这种能力，我们就必须奉行同样的经文所说的正义的原则。了解原则和能力之间的关系，就是天地之神所说的，人类家族似乎永远学不会的一课。那些原则又是什么呢？经文不断地提到这些原则，像是总会大会这样的场合也一再又一再地教导这些原则。而在我们的福音期当中，先知约瑟斯密在他自己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神在答复他的时候也教导了这些原则。他被囚禁在冰冷无情的利伯地监狱的时候，学到了正义的原则，包括耐心、恳求、忍耐、温和和不虚伪的爱等美德。缺少了这些原则，我们就必定得忍受冲突、纷争和痛苦。说到这件事，容我针对这个时代这些正义的原则荡然无存的一个情况坦率地谈一谈。很显然的，这个世界有许多美好的事物，比起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我们拥有更多物质上的祝福。但是21世纪的文化普遍来说，同时在教会中也太常见的事情，就是我们还是会看到许多人在生活中遇到麻烦，他们因为妥协了，导致太多破坏圣约、太多心碎的例子。想想那等同于犯下性罪的初化，这两者 都充斥在电影或电视的画面当中，或者我们注意看，还有许许多多的新闻都报道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还有其他形式的不当行为。就圣约的纯洁而言，宗教上的事物太常被弄得很庸俗，神圣的事物太常被弄得很粗鄙。这么说吧，如果有任何的人试图在言行举止方面像世人所赐的那样，就别期望会感受到平安。我以主的名向你保证，你感受不到平安的。古代有一位先知曾说过，邪恶绝非幸福。当舞蹈结束，终究要付钱给吹笛者，而付出的代价往往就是悔恨的泪水。又或者我们看到的是比较轻微的虐待或侮辱，但身为主耶稣基督门徒的我们应当加倍小心，不要沦落到出现这些行为。无论情况为何，都不应该犯下不正义统治的罪行，或施以任何形式的虐待或不道德的压迫，无论是身体、情绪、宗教或任何种类皆然。我记得几年前，我感受到戈登辛格莱会长的慷慨激昂，当时他对教会的弟兄演讲，谈到在自己家中当暴君的人。他说，虐待妻子是多么令人伤心和厌恶的行为啊！在本教会中，任何虐待、轻视、侮辱或用不正义的手段控制妻子的男人都不配拥有圣职，他不配持有圣殿推荐书。他说，同样恶劣的是对儿童施加的各种虐待。反观忠信的男女，
Otherwise, faithful men, women, and even children,
都有可能会在无意之间稍微对人说出不友善甚至伤人的话。受害的对象很可能是在主的圣殿中经由神圣教仪印证给他们的人。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家中感受到被爱，感到平安和安全。我恳请各位，愿我们都在家中维持这样的氛围，成为这种使人和睦的人。所得到的应许就是圣灵必成为你经常的伴侣，祝福不用强迫就永远流向你。没有人需要用尖酸刻薄的话来唱救赎之爱的歌。结束时，容我回到演讲的开头。明天是复活节，
A time for the righteous principles.
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赎罪的正义原则在此刻逾越冲突和纷争，逾越绝望和危戒，最终逾越死亡。这是向神的羔羊誓言在言行上完全忠诚的时刻。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一心为我们完成救恩的事工。尽管有背叛和痛苦、虐待和酷刑，并背负着全人类家族积累的罪，但活神的儿子依然望着尘世的漫漫长路，然后看着我们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愿你们有个蒙福、喜乐、平安的复活节。和平的君已经付出牺牲，换来这个时节的伟大祝福。我全心爱他，这是他的教会，我为他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